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到第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之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哈，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这个故事。那我们呢，讲到这个事件里面呢，有三种羊，就是有好羊，有坏羊，还有什么呢？还有蠢羊。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是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什么叫做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在头脑里面有一些观念、概念，之所以会存在，其实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所以它就存在。所以我们对于某些事情去做判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做结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基于某一些刻板的印象。那这些印象在我们头脑里面其实很根深蒂固。打比方来说，当我们平常，特别是当基督徒讲到这个羊的时候，我们是不太会去区分的，因为当我们听到这个羊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的这个反应呢，概念呢，就认为羊一定就是好羊，对吗？你有听过坏羊吗？你有听过蠢羊吗？你没有的嘛，对吧？你说哦，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是牧羊的人，我们都是他草场上的羊，对不对？那当我们平常在讲到羊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是认为说这个羊就都是好的啊。可是这个是不是圣经里的这个事实呢？其实并不是啊。圣经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羊啊，比如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就讲到一种羊，就是说这种羊是什么呢？这种羊是他去吃草啊，这只羊去吃草，他去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草地上去吃草啊，吃完了之后呢，他要拿自己的脚呢把这个草地给践踏了啊，把这些草都踩坏了，为了什么？为了就是不给后面的羊来吃啊。所以有一些羊呢，他去喝水，喝很清澈的这个山间的这个泉水，他喝完了以后呢，就自己跑到泉水里面，要把这个水搅浑了。 所以圣经里面给他们一个称呼叫做肥壮的羊，就是说这些羊是又肥、又壮、那欺负别人、自己得好处、这是圣经里面讲到一种羊，这种羊叫什么？这种羊叫做肥壮的羊。那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 OK， 到了这个审判的时候呢，耶稣要去做一个工作，要把羊分出来，要把羊分成山羊跟绵羊，对吗？那 有些羊呢就能够得赏赐，那另外一些羊呢就要被审判。那你看耶稣就讲到说 在审判的时候从羊群里面还要再分别出来、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呢不是在于你去分辨谁是好羊谁是坏羊谁是蠢羊，我不希望说我们听完这堂道之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去到处去找说，哎 ，Frankie 是只蠢羊，或者说，哎，谁是一只坏羊？我们的重点就是，就我们去教会里面去听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这重点永远都不在别人身上，重点永远都在谁身上？都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你听到说哦，教会里面有好羊有坏羊有蠢羊，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有的这个反应就是，那么我一定不要做一只坏羊，我一定要避免成为一只蠢羊，我要努力成为一只什么好羊、这个是我们在听完这堂道之后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反应、所以不要说哦，你看这个 Frankie 就很像詹姆斯说的那一只蠢羊，那我这堂道就白白讲啊。对，所以我们要标的都应该要在自己身上。我们说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听到一堂道说哦，要谦卑，我们每个人要谦卑，那因为上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你听完这堂道以后，你的反应就是说哦，我发现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我以后要什么？要学习像耶稣一样谦卑，而不应该说哦，对哦，詹姆斯说的对，你看我们教会里个个都是很骄傲的人，就是我最谦卑，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那刚刚呢 ，David 读了同样的一件事情的两个版本、都是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对吧？那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事件、说在逾越节的前六天、也就是耶稣、死之前，就是最后的晚餐之前的这个前六天，那耶稣到了伯大尼、来到这个伯大尼的一个人的家里面呢去吃饭、马大、拉撒路、玛利亚、这一家人都在。玛利亚呢就拿了一斤极贵的、这一个有个形容词、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有真拿达香膏呢就表明说当时可能有 A 货、就是有假的、有不太那么正宗的、拿达香膏。拿来干什么呢？拿来抹耶稣的脚，抹好以后呢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对吧？这是这个事件的描写。那之后呢就讲到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反应、那这里出来了一个人物，有一个门徒，对吗？他不是说是有一个叛徒，他说在当时的时候大家看他是什么，大家看他还是一个、门徒，对吗？有一个门徒，他就在耶稣最亲近的这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门徒，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他讲了一句话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约翰呢是把他的心里的活动讲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后知后觉的，后知后觉，这不是当时约翰的一个结论，是事情发生了之后约翰重新再去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约翰把这个内因写进来了。约翰说他是什么？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啊、所以呢有一个犹大的反应是说反对这件事情，对吗？犹大反对这件事情，犹大说不行啊，不要啊，因为这样呢比较浪费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啊穷人呢啊，这是第一个版本。那第二个版本呢是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同样的说，伯大尼西门家里面吃饭啊，有一个女人也就是玛利亚拿着一玉瓶啊，这里又加了就玉瓶，玉做的瓶子，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这个呢，如果是两个版本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个香膏是从头浇到底，然后玛利亚再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脚上的这个香膏擦掉。那圣经里面说当时呢什么样的反应呢？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是谁呢？这个几个人是谁呢？不知道，对吧？但是有，我们很肯定说这几个人一定是在这宴席上跟耶稣很亲近的人、啊、大概率是门徒。有几个人心里面很不喜悦，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说这件事情，他们给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定性，说这件事情是干嘛？这件事情是浪费啊，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讲这句话，但是我们看见说犹大的那句话是有影响力的。到了马可去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可就讲到说，当时不单单是犹大一个人讲，还有很多人到最后就接受了犹大的这个意见，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个定论，然后跟着犹大一起去指责玛利亚，对吗？去指责玛利亚。圣经里面说他们是很明显的、啊、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所以我们大家注意一点哈，就是说从玛利亚拿着香膏去买香膏，去把香膏装在玉瓶里面，到他到耶稣的面前把玉瓶打破了，把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他做完一整件事情的时候，玛利亚有没有听到一句好话？这一整件事情已经做完了，他有没有听到一句好话？没有，他听到的都是什么话？都是负面的话，对吗？犹大说你这30两银钱可以去周济穷人，他看到的其实都是不好的表情，对不对？大家向他生气啊。换句话来说，如果说耶稣在这个时候要是不讲话的话呢，这一件事情会被门徒定义为一件坏事啊，或者说是一件不好的事，而不会把它定义为是一件美事啊。所以耶稣什么都没有说啊，耶稣什么都没有说，耶稣就看着玛利亚这样做完了，耶稣也没有说话，所以门徒就开始叽里呱啦就开始讲了。讲完以后，玛利亚就被推到一个非常非常难堪的一个境地，那就是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这个热忱所做的一件事情，被门徒定义为什么？定义为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他被定义为说这是在浪费的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看不见玛利亚有任何的反击、愤怒，或者说是我这个辩驳或者怎么样，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啊，是耶稣给他说话。耶稣说哦，耶稣给把这个事情性质反过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然后呢，耶稣还把这件事情提高到一个高度，耶稣说这一件事情要成为跟福音一起传扬的事情，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着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所以这个是这就是所我们今天所说的香膏事件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出来，那这些人物呢都各有各的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啊。 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三种羊，毋庸置疑，玛利亚是一只什么好羊，对吗？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它一定是一只好羊，对不对？它符合所有好羊的这个标准。那谁是一只坏羊呢？犹大是一只坏羊，因为约翰也说得很清楚，约翰说，因为他是个贼，他要取这个钱来，他要中饱私囊，所以他是个贼，所以他是很明显他是只坏羊。那谁是蠢羊呢？就是那些很不喜悦向玛利亚生气的那些门徒是什么？是蠢羊。他们有没有坏意呢？有没有坏心呢？他们是不是想要故意去伤害这个玛利亚呢？他们是不是要跟犹大去分赃呢？他们是不是也说，哦，犹大我帮了你了，你这次如果30块钱钱你拿到手上，你贪污了20块的话，你分我们一点呢？他们有没有这个坏心眼？没有啊，是没有的。他们没有任何的坏心眼，他们去讲这件，他们去指责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他们真的就觉得说，你看啊，真的是浪费啊。为什么？因为犹大的话深入他们的心。所以大家要注意哈，好人不一定做好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书里面说智慧那么重要的原因。好人有时候好心也是会办坏事的，我们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你不要觉得说好人一定要做坏，一定会做好事。好人有时候没有智慧做的事情有时候是很糟糕的。所以好人没有智慧，好，你是一只好的羊，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又没有懂得这个分辨的能力，你很容易会变成一只蠢羊。你很容易会变成一只蠢羊。因为你会被某些东西所影响，然后呢助纣为虐。门徒在这个时候就等于说要帮助犹大要去打压这个玛利亚。这个就典型的就是助纣为虐嘛，你要去帮助犹大，怎么可能怎么不是一个助纣为虐的事情。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种羊，好羊、坏羊、蠢羊。所以我们就把它分一分。第一，坏羊，犹大是只坏羊，对吧？那什么样的羊是属于坏羊？圣经里面说犹大是个什么？是个贼。可是犹大这个贼是坐在明面上还是坐在暗面上？暗地里是坐在暗地里，对不对？所以在犹大出卖耶稣之前，我问大家，有没有人发现犹大是个贼？没有的，没有的，没有人发现犹大是个贼。犹大的贼不是在外面，犹大最大的贼在哪里呢？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心里。这个是，我告诉你哈，你要是说这个坏人要是坏在表面上呢，都不可怕的，坏在里面呢，坏在骨子里呢，那个是最可怕的，对不对？所以犹大是个贼，这句话是谁说的？德伟大哥，您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台湾有一座山，是蒋介石很喜欢的山，叫做阳明山。阳明山是取自谁的名字呢？是取自王阳明。王阳明呢，最大的这个理论跟概念就是知行合一。有知行合一。那他呢，曾经王阳明，大家如果感兴趣你们可以去自己去查看，王阳明是蛮重要的一个人。王阳明有一次就大概是1517年 ,1516 年。那他呢就被朝廷就派到江西去剿匪。那江西呢有很多的这个山地，有很多的山地。这个匪患呢已经是持续了非常多年，所以一直剿就剿不干净。结果王阳明去了。 几个月就把这个剿匪就剿成功了，所以这是王阳明这政治生涯当中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他剿完匪之后呢，就他的很多学生啊，很多门生啊，就过来，就跟他们的老师就庆祝嘛，就说啊、哦，老师你真厉害，你真行，你真的是这个想要做什么，你就能够做成功。那我这句话就是王阳明在面对大家对他的吹捧啊，或者说奉承的时候，他的这个回应，他说我告诉你呢。这个我们这些人呢，要去什么？要去破山中贼，就是去剿匪，看那些在山野里面，在崇山峻岭里面那些匪徒啊，那些山寨啊，容易的啊，我们拿着刀，拿着枪，带着军队啊，军队只要受过良好的这个训练，有士气。有后勤的这个保证啊，你这个官府的军队去打这个土匪是容易的，破山中贼什么易，破心中贼呢就难。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的学生来吹捧他的时候，他说：“哎，我告诉你，你叫我王阳明去打那些去剿匪容易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还有谁？还有贼啊！你要我去打那些山上的那些土匪，我很容易就能够打败他。但是如果我要打我自己的心里的这个贼呢，很难。为什么呢？他说：“山中贼呢，有形一绝，有形有状，你看得见，你摸得着，你容易可以发现；心中贼呢，无形难绝。什么意思？你看不见，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说你心里面有那么一个贪念在那里，对不对？你自己都不知道，看不到说、哦、我心里面有那么一种嫉妒在那里，你看不见。可是这个贼什么时候起来兴风作浪，你都料不到的。大卫有没有觉得自己心里有个贼？他从来没有觉得过。他那天正正常的这个生活起来以后，没有事情可以做，走到王宫的这个平顶上面啊，随便看，无聊啊，就看见那个拔示巴在那里洗澡。我问大家，在这一瞬间之前，大卫有没有发现过自己心里面有个贼？没有的，没有的，从来没有过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一切。心里面所有的一切东西全部都被点燃了，他就派人去叫仆人去问这个女人是谁。那个仆人回来的时候，很努力的去告诉大卫王说，这个女人是乌利亚的妻子，对吧？圣经原话就是这样讲的。那这仆人是已经尽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事情。这个仆人说。仆人他大可以说哦，他叫拔示巴。他讲的什么？他讲的说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可是大卫这团火熄灭了吗？没有，没有啊、哦！我叫他来。你这一个举动，在那一个下午，这一整大卫的整个人生就被翻转回来。他从来没有知道说我心里面有个什么，我心里面有个贼。犹大的心里面有个贼。这他最大的贼就是他的贪婪。他对于这物质，对人世间所有这一切的这个向往。所以这30块银钱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在他的感觉当中他很愤怒，他很难过。为什么？因为钱没有进到他的腰包里。钱进到他的腰包里面，他就有可能可以中饱私囊。钱玛利亚自己全花光了，而且还花在耶稣身上，那等于说这30块钱对他来说就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不能够接受这事。所以对于犹大来说，这30块钱是他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这30块钱今天没有了，我想办法要把这30块钱给找回来。他用什么方式去找？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到卖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卖30块银钱？三十块银钱对犹大来说就是一个坎啊，他就对这件事情就耿耿于怀，说这30块钱就这么浪费了啊，就这么从我眼皮底下就消失，他不能够接受。所以当他跟祭司长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出价出多少？30块钱。所以耶稣被卖是卖多少钱？30块钱。心里有个贼啊，心里有个贼。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贼的了。所以不要觉得说只有犹大心里没有贼。所以要防盗防贼。我们每个人就是人生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念头一个瞬间，你某一个欲望突然之间上来的时候，那其实是很可怕的。这是坏羊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心里面有贼。第二呢，舌上有道。什么叫舌上有道？这首诗是李世民下面的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当时是李世民是很喜欢也很清廉，也很有这个能力，也做了很多好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无论他有多好呢，总是还是有人会来告歪状啊，就是来告诉这个李世民说，哎呀，你这个徐敬宗有多坏有多坏有多坏有多坏。所以李世民有天也想不通，就把这个徐敬宗就叫过来说，哎，他说你看这个一有奏折上来说你这个坏话啊，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对你很了解，他说为什么会还是会不断的有这样的奏折上。然后这个徐敬宗就讲说，哦，他说皇上啊，他说每一个人处境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春天的时候下了一场雨，春雨呢是很宝贵的啊。他说春天下了一场雨呢，他说如果是农民呢看见这场春雨呢就觉得开心的不得了，对吧？春雨贵如油啊，比油还要贵啊！这个农作物是很需要这个春雨的。可他说皇帝，他说可你要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雨啊，喜欢这个春天下雨。他说你想一下，这世上除了农民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走村串巷去卖杂货的那些货郎啊。货郎如果碰见春雨呢，他开心还是不开心？他肯定不开心，因为春雨一下呢，这些路全部都烂掉了。路一烂呢，他就不能好好走路啊，他也不能好好卖东西。所以下雨对他来说呢，那就是天大的坏事啊。他说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站的立场不一样啊，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的看法、你的观点就不一样啊。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打比方来说。同样的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面说出来，你们大家的结论是不一样啊。举个例子，我跟 Frankie 你来，我是男的， Frankie 是女的啊。然后呢，你们呢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看见我们两个在逛街啊，我是男的他是女的啊。那我们就走到一个商场里面，然后试了一件衣服啊。试完以后呢，我是男的，我说这个太贵了，以后打折再买吧。这是我说的啊，这是我说的。好，换一个场景，她是女的，我是男的，对吧？还是一样。试完这件衣服，我没说话 ，Frankie 说了 ，Frankie 你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太贵了，
太贵了，打折，
以后打折再买吧，
以后打折再买。
她说的，她是女的，她说的。我告诉大家，绝大部分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如果这句话是我说的，那个叫小气。对吗？如果这句话是他说的，这个叫绝约， 对不对？是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东西你讲不出理啊，就是说一问这两夫妻对吧，你大家钱都是归一起用的，但如果说这个男的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小情，但如果女的这样讲的话就是情，对不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就是你观点不同，你站的地方不同。有很多人就讲说你的屁股会决定你的脑袋，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对，你坐在什么位置上，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里面，你就会决定你的脑子会怎么样去想，对不对啊？那人都是一样，所以徐敬宗就跟这个李世民讲说，这就是这样。他说皇上，他说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人身上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人的舌头啊，说人生的七尺躯，说这个人身上呢，一个人呢大概有一米多长吧，对吧？在那时候的尺有点不一样哈。七尺男儿不是说就是我们平常说三尺就一米，不是说两米多哈，那个时候尺寸的度量衡有点不一样，所以就是一形容说正常的身高，说人生七尺躯呢，仅凡三寸舌，舌头只有多长呢？只有三寸长。他但是呢，舌上有龙泉，龙泉什么意思？你知道有种宝剑叫做龙泉宝剑，龙泉。就是指龙泉宝剑啊，舌上有龙泉啊，龙泉在浙江啊，龙泉宝剑是浙江做，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舌上有什么？舌上有刀，谁的舌上有刀？犹大的舌头上有刀。他讲话是讲什么？他讲话是这样说，他说，他说什么？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有讲一句坏话吗？这位大哥，他有讲一句坏话吗？没有。这件事情对吗？这句话说的对吗？啊？表面上你找不到这个，你找不到什么破绽。你找不到什么破绽，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哈，就是当某一种话，这世界上最可怕的话其实就是这些话，这世界上最可怕的话其实就是这些话，这些话在今天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时候，常常被谁来用呢？被政治家们用，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法案，我告诉你，提案提上来的时候，你一看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好的不得了，为民谋福啊。好，你说好通过，这就是我们今天950块钱不用坐牢。你知道那些法案都是谁通过的？都是我们通过的。都是我们通过的，我们就说哎呀不错不错，这个好啊，我们一看到这些提案的时候，就说每一个字看上去都那么仁慈，都那么良善，都那么正义，都那么闪闪发光，那就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不要被太漂亮的话太漂亮都要小心啊！你这是一个可能，就是你到了上了年龄以后，你就知道说哦，这个话如果有些人话讲的太漂亮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啊！这里面一定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去看这个犹大，可是犹大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就等于把这一整件事情就调换了一个焦点，原来的焦点在谁身上呢？在玛利亚跟耶稣身上，对吗？可是呢，犹大就突然之间跳出来，跳到另外一个观点身上，说我们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人？我们还有穷人。 可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在想穷人呢？不是，他想的是怎样？他想的是钱。可是他不能够说我想钱，所以他得说我想谁？我想穷人。你也知道，这也是今天政治人物们用的一个方案，就是告诉你说，你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帮助穷人。可是他最想帮助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帮助自己拿什么呢？拿钱。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历史，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所以他把焦点就换到什么？换到穷人身上。可是这件事情本身是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事情，跟穷人有没有关系？跟穷人没有关系。难道耶稣帮穷人帮的还不够多吗？对吧？可是难道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也要去把焦点放在这个穷人上？所以耶稣就讲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他这个舌头上轻飘飘这一句话呢，就把整个的事情就改换过来了。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你在生命当中很可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啊，这些人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事情就改变了，把一件好事就变成了一件坏事，有的一定有啊。所以舌上有刀，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生命中有鬼，生命中有鬼。犹大最大的悲剧呢，就在于他是一个每一天跟在耶稣身边的门徒，他学会了一切的东西啊，他学会了像耶稣一样讲话，像耶稣一样走路，像耶稣一样微笑，但是心里面住的仍然是谁？仍然是魔鬼。那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说，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啊。大家注意哈，圣经里面其实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是谁来把门的？是魔鬼可以破门而入吗？那耶稣可以破门而入吗？没关系，我问你说，耶稣，我们心里面有扇门，对不对？那耶稣可以说，我就是要进来，你不让我进来，我也要进来。耶稣会这样做？不会。那魔鬼可以吗？也不可以，对不对？那就等于说，这个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是什么意思？是魔鬼闯进来吗？还是犹大把魔鬼接进来？都是接近啊，都是接近的。所以就是一个，就这个人每天在耶稣身边生活，每天听的都是耶稣在讲道，看的都是耶稣的所作所，可是他心里面住的是什么？心里面住的是魔鬼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与耶稣那么亲近，可是他一生当中都没有把耶稣接到他的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悲剧啊，一个悲剧。生命中有鬼，我想起讲。好，蠢羊就是那些门徒了啊，就是那些被犹大的话充分传染或者感染或影响的那些羊群。那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主次不清楚。什么叫主次不清楚？就是他们分不清楚谁的话更重要，也分不清楚谁的话应该在他们生命里面产生更大的这个影响，也分不清楚说，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应该是先去听谁的意见。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听神的话之前先听了谁的话？先听了人的话。而且这个人的话还不是一个好人的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坏人。先听人的，再听神的，对吧？所以呢，当犹大一讲话的时候呢，这些话一下子就占据了他们的心，统治了他们的思想，统治了他们的思想。有人的话进去了，人的话进去，人的观念进去了，犹大所说的话，犹大所说的观念都进到了这些门徒的内心里面，而且犹大的话还在他们生命里面产生了影响力，并且带来了行动。 对不对？所以你去看犹大讲梦话之后，圣经里面说，他说门徒们很不喜悦，他们就向玛利亚大大的生气，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到说犹大的话对他们生活是产生了影响力的，就这些话他是听进去了，听进去了以后而且产生了这个影响，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里面真实的一个写照。那就是说人的话对于我们生命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过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的影响。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打比方来说哈，有人今天跟我讲说詹姆斯 Frankie 天天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Frankie 天天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这句话什么我听到了，我听到了，而且呢我也听进去，我听进去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的反应就是说，哈，原来你偷偷摸摸在我后面说这个坏话哈，然后你今天就不要到我家吃饭了，或者说我就不再跟你去做朋友。你知道说人听进去了以后你会有行动的，听进去没有听进去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行动，你没有行动就表明这句话对你没有产生影响力，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听进去了，那你就会有行动的，你心里面就会说，哎呀，这个人好讨厌啊，或这个人竟然在我背后说我的这个坏话。你对他的看法、观念、神态、动作、语言、表情都会因为这句话什么发生变，这叫什么？这叫有影响。没有影响力是什么？没有影响力就是讲过了就讲过了，反正无所谓啊，无所谓。我比如说这句话我没有听进去，你跟我讲说，哎 ，Frankie 在背地里说你很多的这个坏话，我听一听笑一笑，我不相信，这句话就什么，就成为空气就飘散了，对不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这句话对于我没有任何的这影响。可是今天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今天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影响，可是人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很有影响。神的话呢，我们一年听52个星期，听进去的微乎其微，可是呢人的话呢轻轻一句就进到你的心里，然后会在你生命里面产生很大的这个波澜。我告诉大家，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啊，有就是有坏羊啊，坏羊就是要来挑拨啊，他就看见大家同心合意，心里面不舒服啊，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找几句话出来啊。可是有人就是会听进去，有人就是会因为这些乱七八糟无中生有的话就开始就大家间彼此间有隔阂，有冲突，有矛盾，有纷争。可是神呢，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读过无数次说，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影响力吗？影响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今天我们在人世间很多事情我们要再去想想，你们再去想想这句话，就是听神的话之前先听的人的话，这个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仰面对很多困境或者难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说法观念对于我们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比如今天这个世界说，哦，这件事情是对的啊，那件事情是错的，我们就接受了，对吧？而且我们接受了以后呢，我们就照着去运行。可是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对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会觉得说，哎，无所谓，管它对的还是错的啊，我只要听这世界跟我讲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主次不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觉得谁的话是我们最需要去听的？那当然是神的话 是我们最需要去听。那如果说神的话都不是我们最需要去听的，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呢？对不对？我们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理念思想，却不跟随神，这个就是主次不清楚啊，这是蠢羊，蠢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第二个什么？喜恶不同步啊，你可以说喜恶，也可以说喜恶啊，厌恶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啊，喜恶不同步。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耶稣喜欢的门徒不喜欢，对吧？那耶稣不喜欢的门徒很喜欢，那耶稣不喜欢犹大这样做，耶稣不喜欢，可是门徒们很喜欢。那就喜欢玛利亚这样去做，可是呢，门徒是什么状况呢？门徒是很不喜悦，大大的生气，是吗？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都要去诉说女人的故事，可是这件事情门徒喜欢不喜欢？门徒不喜欢，这就是一个问题。蠢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往往牧羊人所喜欢的羊群不喜欢，牧羊人不喜欢的羊群很喜欢。那所以耶稣喜欢玛利亚，耶稣肯定玛利亚，门徒就是不喜欢玛利亚，就是要否定玛利亚。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自己信仰当中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爱主所爱，对吗？爱主所爱。那我问大家说，这句话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的。什么叫爱主所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往往法利赛人爱的我们都爱，法利赛人不爱的我们也都不爱，耶稣爱的我们也不爱，对不对？我问你，你会去爱一个娼妓吗？今天 Freeman 最有名的妓女坐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会从心里面爱她吗？这就是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觉到啊，没有发觉到，就是我们并不是真正喜欢耶稣所喜欢的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他们没有办法跟随着耶稣的这个标准啊，去活出耶稣当时所应该活出来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第三呢，心中无定见啊。什么叫定见啊？定见就是说我已经认定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就是要这样去做的。可是门徒不是这样，门徒很容易被什么？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挑动啊，挑动，就只要有一点点事情啊，他就被挑动起来啊。有人讲了一句话，他就被挑动了啊。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发生，他就被挑动。他们就好像一艘没有锚的船，一有风浪就摇摆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常常可以看到，比如说。彼得说我们打鱼去，对，这句话彼得说我们打鱼去，大家就干嘛？就跟着彼得去打鱼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挑动，叫挑动。比如犹大说浪费，大家都说什么？都说浪费。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叫挑动。我就讲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时候我在南加州有一段时间呢，教会突然之间就掀起了一个赚钱的风潮。Frank 应该知道啊，那个赚钱那个风潮，就有很多人来说啊，这个要有一个赚钱的这个方法哈，这个大家只要反正很容易了，反正就是很容易的一个赚钱的这个方法。你只要去网络上点几点啊，或者把钱给投进去啊，钱就这个生钱了啊。这个风潮从哪里开始？就从 Loma Linda 到 LA Chinese Church 到那个到 圣加比尔。后来有人就跟我讲，有人跟我讲说，哎，你们要什么？你詹姆斯这个是赚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致富的快速的这个通道。我呢不是说我定力有多好，主要是见的事情多了，我告诉你，见的事情多了就知道说这么好的事情呢一定是有鬼的啊，一定是有鬼，哪有说天上掉馅饼，我是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去相信。可是我就劝了，我就劝当时我所知道的，我能够跟他们讲的几个年轻人呢，或者说知道的人，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相信，我说你不要相信，你不要往里面投钱，你不要相信，你不要投钱，有用吗？啊，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挑动了啊，已经被挑动了，心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挑动起来了，已经开始就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受不了了。我也碰见过一个另外的一件事，一个男的明明就是一个骗子啊，明明就是一个骗子，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很清楚，有凭有据。我就去跟那个女的姐妹讲啊，我说你弄清楚哈，我说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我呢做你牧师到今天呢，我没有这样严肃的跟你谈过话啊，我说我今天跟你谈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说你一定要慎重考虑。这个安息天跟他讲，下个安息天他来找我，他说张牧师，我问过他了，他说没有这样的事。你能说什么？你哪一个人会笨到说嗯，詹姆斯说的对，我就是个骗子。你有办法？你没办法，你真的就是你那时候就是有五头牛你也拉他不回来，为什么？已经被挑动。后来真的发现是骗子，被那个男的困在自己家里面，然后他的家里人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差不多可以用解救这两个词把他解救出来。挑动，心中无什么，无定见，想不清楚，事情没有想清楚，或事情没有想明白。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有一些事情，你去看，可能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可能看得更深入一点，可能要看得更深刻一点，你才能够看到里面更重要的东西，对吧？可是今天有人会拿最表面的东西来挑动你啊，会拿最表面的东西来挑动你啊，就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怎样好，或者这件事情怎样不好。可是这些理由，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在最表面的、最肤浅的啊，或者说根本就是最细枝末节。可是他就是要来挑动。可是你对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这个看法的话，你是很容易被挑动。所以你要想清楚说，哦，我今天是要跟随谁？我今天是要跟随耶稣。所以人怎么讲？不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不希望大家去听你去听人，听人怎么讲，人怎么讲真的不重要。这些门徒最蠢的地方就是他们只听了人的话，却没有去听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耶稣怎么讲是最重要的，人怎么讲不重要啊！你不要觉得玛利亚就是一个心中有定见，知道吗？那我要做，这就是我为耶稣做的。你们怎么说？你们喜不喜欢？你们反对不反对？对玛利亚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定见。我们要是换成是我们，我们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工作，碰到一点事情，有人在讲，教会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做的多就错的多，对吧？有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因为很多人从来不干活，但是他就喜欢讲话。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要做吗？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可是你要想想玛利亚，玛利亚做了那么多，一句好话都捞不着，可他有说自己不做吗？没有。为什么？有定见。为谁做？ 为耶稣做，我又不是为你做，你犹大喜不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为你们这些其他门徒做，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去做。这就是一个不同，最大的不同。接下来我们来讲好羊。好羊什么？第一，听得进去。玛利亚是一个唯一一个把耶稣的话听得进去的人。什么？为什么说他是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因为耶稣曾经很多次讲过说他要什么？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死。谁为耶稣的死做了准备？玛利亚。门徒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听进去。你看，玛利亚听进去。谁没有听进去呢？那些蠢羊。那些蠢羊，耶稣的话没有听进去，耶稣的话没有听进去，把犹大的话听进去。从来没有人把耶稣说自己要，所以你去看耶稣到死的时候很狼狈的。门徒有没有为耶稣准备坟墓？啊，没有的。谁给了坟墓？啊，那个财主约瑟给了坟墓，对吧？如果没有给坟墓，耶稣在哪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去？门徒有没有去买一块墓地？没有。门徒有没有准备什么裹尸布啊？什么什么东西有没有准备？没有。谁准备了？唯一就是谁准备？就是玛利亚准备。玛利亚听进去，这个是好人。把谁的话能够听进去？把神的话能够听进去，把耶稣的话能够听进去，这个叫做好羊。牧羊要去听谁的声音？羊要去听牧人的声音，对吗？你要不要去听别的羊的声音？你也不知道那些羊是好羊还是蠢羊，所以要去听谁的声音？要去听牧人的声音。第二呢，站得住，站得住。我曾经讲过了，说他有很大的冲击，对吧？在耶稣讲话之前，他所听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负面，都是负面。他从做这件事情到整件事情做完，他所听到的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可是呢，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切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也没有沮丧，他也没有愤怒，他也没有难过。他也没有忧伤，他也没有要去辩解，没有，这些事情对他全部都不重要，因为谁对他是重要？唯有耶稣对他重要，因为他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耶稣做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里面去侍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站得住的，对不对？那你就觉得说，无论你人怎么看我，认同不认同，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都不重要。我是为谁做的？是为主做的啊！我是为神做的。第三，舍得出啊，舍得出30块啊，一玉瓶真拿香膏价值30块钱。这个玛利亚不是一个有钱人，玛利亚不是一个有钱人，可是玛利亚想到了一件事情，玛利亚想到了给谁呢？给耶稣。他想到的时候，我要尽我所能的去给，而不是尽可能的去得，所以这是好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因为当我们明白神的爱对我们有多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叫做给。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丰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还想要更多的这个的，所以这是玛利亚生命里面，他觉得说，哦，耶稣逾越节要到了，耶稣所说的时间要到了，那我能够为耶稣做什么？可是耶稣也很清楚知道，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玛利亚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想要有回报？有没有？为什么？他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做。你知道有很多官场的这个小说里面就写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当官的人他还在任上的时候，他如果生病了，门口就络绎不绝，只要他哪一天要是下了台了，就没有人来看他了，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你在位上的时候呢，送礼给你呢可能有好处，你如果没了权力的下了台了，送礼给你就没有意义了。送礼给一个快要死的人有意义吗？玛利亚只是想为耶稣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在香膏事件里面的三种羊，好羊、坏羊和蠢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听完这堂道不要去判断谁是好羊谁是坏羊谁是蠢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对自己说，主啊，我要成为一只好羊，我要听得进去你的话，我要站得住，我要舍得出，我不要让人的思想来在我生命里面兴风作浪，我要听的是牧人的声音，我要走的是你要带领我走的这个道路。成为一只好羊也是我们一生当有的追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